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早上好，请打开圣经高章才所读的那段经文。今天我来讲的阿摩斯第九章，也是阿摩斯书的最后一章。感谢上帝，让我们能够在这几个星期的几个月，在听关于这本书的信息。我相信大家都能够从这书中得到帮助。从这本书我们看到先知阿摩斯，他一直在努力呼唤当代，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快快的悔改，赶快回到神的面前来听从上帝的话。你可以看到，你发觉到他这位先知，他并不是出于先知的学校或者先知 的家，他不过只是一个务农，也就是说农夫。他是犹太国的人，犹大国，神却将他呼召出来，差派到北国以色列去传讲神的话。他所带来的并不是自己所要讲的，所以好几次就如今天在第九章里看到，他一直说这是耶和华所说的话，耶和华所说的话。甚至我们可以看到他在里面所讲的信息，他照实讲，他并没有因为为着个人的原因不讲。他其实很努力的在传讲时的话语，甚至有时候用了很强悍的语句传达上帝的信息。有时候听的，哇，他用的语言啊是非常的硬，非常的尖锐。但是我们看到他是代表神，所以我们常常祷告神啊，帮助我们能够用你的心来讲你的信息，用神的心来讲神的信息。那么听的人呢，你要怎么听呢？讲的要用神的心来讲，那听的人要怎么听呢？你们也应当用神的心来领受神的话。你们要看到，从信息里面看到上帝的心。我们看到五章第六节，他说对以色列人讲说，你们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。他的信息并不是说审判要你们死，其实千万不要误会，虽然他用了强悍的语气，乃是要使人使百姓归回神得以存活。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的信息有时候非常的强悍，但是这是因着我们的好处，使我们能够很快回到神那里得以存活。在五章十四节他又说，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，就必存活，这样耶和华万军之上帝必照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。神的心，神的本意是要以上他的子民同在，要赐福他的子民。但是呢，我们看到以色列又如何，神的百姓又如何呢？在第五章我们都看到，都听到那个信息，他们仍旧不归回，仍旧不归回。当然我们看到先知在谴责当时社会的罪恶，他也传出上帝即将惩罚的信息之外，也同时说出在惩罚之后，在惩罚之后，在审判过后，上帝对那些遗留的子民会伸出恩典的手扶持他们，重建他们。这个是以色列的盼望。我们感谢神，神的伟大就在这里。神在审判的时候，他仍然纪念我们，怜悯我们。所以因为有一句话， in wolf 在愤怒的时候，神仍然纪念怜悯 God remember mercy. 让我们从这本书看到上帝的特性，他是一位公义的上帝，对于人类犯罪的事实，他会很耐心地赋予他们，他的门就是包括他的子民悔改听他的话。如果人还是一再犯罪，上帝绝不会轻易就用算了这句话来带过去。神会很严厉的惩罚这些不听劝导的百姓，但是同时上帝却是富有恩典的上帝。他看到他的子民在痛苦呻吟的时候，祈求他的怜悯的时候，他就会垂听他们，赐下恩典给他们。这样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是个惩罚的上帝，赏赐惩罚有名，分得很清楚，同时他是一个既有惩罚也有怜悯的上帝。我们来看看今天第九章，一方面来看进入这本章这最后一章。在第八章，就上个星期所讲的结局了，这个时间到了，神要审判以色列，我们以色列的结局到了，这是神的信息。继续讲，九章也继续讲到上帝要怎么样来执行他的审判。神一直在讲，就好像一个不听话，一个看过爸爸妈妈对一个不听话的孩子这么，你不要再做了，你做我会打你的，孩子还是做了，做了父母还是没有打，还是说你不要再做了，你赶快回来，不要再做了，你再做我会打。因为神没有即将马上打，所以人以为啊，神不会打。以色列当时就是这样情形，神说要怎么，没有审判了，我们还活得好好的，还记得吗？这个时候是罗伯安二世的时候，以色列是太平盛世，大家都复活着很富裕的生活。他说哪有审判，他变本加厉。所以最后上帝通牒了，第九章，神说我这个先知说，我看见主站在祭坛旁边，神要击打这个柱顶。祭坛是敬拜上帝的地方。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想到列王记上十三章。这个祭坛呢，不是指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，因为这是以色列先知是派往到以色列北国，那么圣殿是在犹大南国。这里是什么呢？我相信从列王记上十三章来看，这里是以色列的伯特利，也就是王宫的地方，王住的地方。记得罗伯安他在这里建了一座丘坛。这个时候上帝要来审判以色列国北国，因为他对这些人，他们只是来参加礼拜天，坐在那里听我讲道，他说我只会有敬拜，以为只要有敬拜就会得到平安的这些人，上帝对他们发出烈怒。就像前面所说过，他们在崇拜的时候唱出动人的歌声，奏出好听的曲子，献上最好的祭品，他们每三天就献上十一奉献了。你看，可见他们赚钱很多，每天都献祭物，这个是里面的阿摩斯有讲的。但是他们却是不顺服神，表面做这些东西，但是他们心却远离神，他们榨压贫困人，他们不顺服神， 存有这种的外表的敬拜，但是心却不属于神，不敬畏神，有什么意义呢？上帝不会因为我们做的这一些就给敷衍过去。因此上帝要把这些，把他们从这些以敬拜当作伪装的信仰的行为中毁灭。神要如何做？上帝要用锤，他说我要用锤，就是要击打柱顶，使门槛震动，打碎柱顶，落在众人头上。这个栋梁表示着拆毁整座丘坛，因为栋梁是建筑物的主干。所以可以告诉我们，这个主干破坏了，所有在这个丘坛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无法侥幸。这让我们看到，原本这个崇拜的地方是以人与上帝最亲近的地方，是人在敬拜歌颂上帝的地方，但这时候却要变成上帝和人敌对的地方。你看到吗？你说教会会不会成为人与神敌对的地方呢？恐怕会。求神怜悯。原本这个祭坛是可以使死刑犯得以免刑赦罪的唯一地点，如果你可以看到出埃及记21章，那里有记载这个关于坛，这个坛的旁边，坛的这件作用，坛的四边有这个凹凸出来的角，记得吗？凸出来的角，有人可以抓住那个角，可以求他赦免啊，这个角可以带来表示赦罪赎罪的意思。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神却拒绝接受他们的献祭和赦免他们的罪，因为他们对神的心不专一，以为表面的敬拜可以欺骗神，他们心中有别的动机，虚情假意是上帝所最憎恶的，神要把这样的东西摧毁。我们继续来看第二节到第四节，所剩下的人我必用刀杀灭，无一人逃避，无一人逃脱，他们虽然挖透阴间，我的手必取他们出来，虽然爬上天去，我必拿下他们来。还有到第三节第四节，你可以读着隐藏起来，人要躲避神的审判。你看到吗？这里给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的信仰跟别的宗教不一样。基督徒的信仰，圣经里面讲的信仰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认知，怎么样说呢？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啊，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，你休想能够逃脱上帝的手。这里就讲到了，你虽然挖透了阴间，你虽然爬上了天，你虽然躲起来隐蔽起来，神说我都要把你抓出来。恐怖吗？这是神啊，基督徒的信仰对神的认知就是很重要的这一点，神是无所不知，无所不在，无所不能。一般民间信仰呢相差太大了，你看民间的信仰，他们的信仰是什么？通常是特别是管定这个特定的地区，河川有他河川的神，对不对？ 土地公管土地，门神管门，灶头管灶神管灶头，我煮的东西他管。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，耶和华上帝是无所不在，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是管有万有的主宰，天地和一切万物都是属于他的，是他所管理的。因此这三节告诉我们，上帝一出手征伐那些背叛他的人，即使他们能够逃到阴间，到天上深海的地方，高山的山林，就算是被别国俘虏的，都无法脱离上帝的手。你可以逃离人的手，看他来了你闪，这个人走来的时候你可以闪，但是你可以闪掉上帝吗？你闪不掉的。我们可以躲避人，我们可以躲避很多东西，但是绝对躲不了上帝。诗篇诗人在诗篇139篇，相信大家对这一篇都蛮熟悉的。诗篇139，来，我们来看一看。诗人大卫这么说，诗篇139篇第七节，诗人大卫就说，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？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？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，我若在阴灾下榻你也在那里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，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指引我，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。我若说黑暗必遮蔽我，我周围的亮光也必成为黑夜，黑暗也不能够遮蔽我，使你不见，黑夜也切如白昼发亮，黑暗和光明在你看，在上帝那里都是一样的。所以我们看到阿摩斯特别的警告这些悖逆作恶的人，上帝说，我必拿下你们来，我必把他们抓出来，虽然在我跟前藏到海底，我必命蛇咬他们。我们逃不了，弟兄姐妹，上帝是一切万物的创造者，因此如果他一伸手惩罚人，没有人能够承受得了。但愿我们能够认识到神的可畏。诗篇130篇第三节，诗人大卫明白，他说，若上帝你要纠察罪孽，谁能站立得住呢？我们看到神真的是很伟大，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，他深深地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事，我们所行所言的一切，他都会审判。我们读到阿摩斯这里呢，已经可以说全部结束了。阿摩斯第九章，先知阿摩斯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，上帝一定会追讨人所犯的一切的罪过，因为上帝是审判的上帝，是公义的上帝，他必定为受冤屈的人伸冤，也会惩罚人所做的罪恶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相信神，我们宁愿等候神。箴言有这样的话，不可自行报仇，要信靠上帝，他必为你伸冤。使徒保罗也是说，主说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因为上帝是公义的神，他会追讨的。 我们在他的面前更要小心，我们要谦卑来认罪。上帝是无所不在的，第九章就告诉我们，一开始阿摩斯就告诉这些以色列人，你们千万不要妄想你们可以逃过神的追讨。无论人用什么方法想要躲藏起来，上帝都不会轻易放过，这是很重要的真理。千万不要以民间宗教的信仰来看我们这位伟大的真神，以为上帝不知道，不是这样的。一定要认识清楚，我们的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。请你看耶利米书最后一节，我给你看一下，耶利米书23章，耶利米书23章23节到24节，耶利米书23章23节，这里圣经说，耶和华说，我岂为近处的神呢？也不为远处的神吗？耶和华说，人岂能隐藏处藏身，使我看不见他呢？耶和华说，我岂不充满天地吗？你看，很详细的，让我用白话讲吧。神是这样说，我是无所不在的上帝，没有人能够躲避我，使我看不见他。难道你不晓得，无论天地的哪个角落，我都在吗？弟兄姐妹，不要只是把这样的一个知识当作头脑的一个知识，对神只是一个知识，把这样的信仰观念用在我们的生活上。我们要知道，我们的信仰和生活是分不开的，因为上帝在看我们怎么样把信仰落实在生活中。上帝是一切生命的源头，他深深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，也知道我们所行所为。就如希伯来书也讲到，希伯来书第4章13节也说，没有一件事能够向上帝隐藏，一切被造的都赤裸裸的地暴露在他眼前，我们都要必须要向他交账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让这样的一个真理在我们的生活上活出来，让我们随时随地地反省，我们要过后要怎么样向上帝交账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信仰课题。很多时候我们把这样的东西放在一边，虽然我们知道是生活无在，但跟我没有关系，我还是活我的。我们还以为我们可以躲避神，可以欺骗神，神不知道，神不知鬼不觉，这是欺人欺己。你不想要欺骗神，你所做的暗中所行的，有一天要在神的眼前铺开。好，我们继续看，刚才从第2节到第4节，我们再看第5节到第10节，这里是神所说的另外一个东西，另外一件事。我第二节到第四节，我必收行，我的大纲是这样。那接下来是我必灭绝。阿摩斯在本书里面称神是主万军之耶和华，也就是说，天上和地下万军的上帝，万军之主。拜偶像，为什么基督徒不可以拜偶像？拜偶像的本质就是在观念中把上帝贬低，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，仿佛必朽坏和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。这是罗马书第1章23节和25节， 把神的真实变为虚谎，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，这是神所憎恶的，所恨的，所不能接受的。当时以色列人就按照人所想的形象来为神的造像，认为这就是耶和华，他们拜那个时候拜的就是金牛犊，还有除其他的偶像。因着他们去拜偶像，他们的思念的圣经说变为虚幻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。今天如果你不来认识神，你不来敬拜神，你的心，我的心就昏暗了。你认为你对，你认为你有智慧，就刚才我们在主日学上的，就离开了神，那种智慧不是智慧，自以为聪明，反而聪明误。阿摩斯提醒他们，神是一位伟大的上帝，是怎么样伟大？万军之耶和华摸地，地就消化，凡住在地上的都必悲哀悲衰，地全然像尼罗河瘴起，如同埃及河落下。在天上建造楼阁，在地上安定穹苍，命海水浇灌在地上的，耶和华是他的名。这位神他是有权柄的，他是创造的神，他足摸地，地就消化，他又能够使尼罗河一般的涨起来和落下，他掌管天地河海，没有人能够使他驻守。耶和华也是掌管历史的神，他借着拯救犹太人脱离埃及为奴这个家来显明他的大能。第七节，耶和华说，以色列人啊，我岂不看你们如苦食人呢？苦食人就是埃及人，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吗？你看到吗？这个就是彰显出的大能，但你们却忘了，你将我的荣耀贬为偶像，你不尊敬，你不敬畏上帝，拯救你的上帝。因着他们拜偶像，其实他们以神不会因为他们拜偶像荣耀就贬低的，其实贬低的是这拜他拜偶像的人。当你离开神，你的身价就贬低了。只有你来到神那里，你才知才有身价，你离开神了，你就没有身价，因为离开神你是什么都不能做。所以为什么那些没有神的人，他们对自己的身价摸不着，都过着非常的虚空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因为他们离开的神，他们要像其他的人一样，他们的独特性就没有了。以色列人独特就是因为他们敬拜着独一的真神，就是他们的独特。今天我们基督徒跟别人的独特在哪里？就是我们敬拜的是一位真神。如果当我们离开了真神，我们就跟别的一模一样的贬低了。但这个是他们自己愿意的，他们放弃敬拜独一真神，放弃他们的独特性。很遗憾的，但是感谢上帝，上帝伟大呢，不只是在他的全能全知。我觉得上帝更伟大的，就是因为他是全知全能，同时他却愿意来赦免我们，怜悯我们。当我们愿意悔改，他的心是那么的大，容够来包容我们。我们曾经对他做错的是那么的多，我们伤到他是那么的深，我们所犯的是不可赦免的罪， 但是神他的心却是那么的大，能够包容，为了我们死在十字架。你说这个伟大吗？这比创造宇宙还更伟大。他能够包容我们，包容你和我。谁能够包容我们？当人真正的认识我们，知道我们里面所做的一切，我们都知道自己都感到无地自容，但神却能够包容我们。他是一位怜悯的神。所以八节到第十节，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如何怜悯他的百姓。虽然他的百姓对他是那么的固执叛逆，但神仍然坚持信守他以亚伯拉罕和他后裔所立的约，不会消灭雅各家，有没有？却不将雅各家灭绝尽迹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守住他的约。人可以忘记，但神绝对不忘记。所以我很喜欢读关于神与人立约的这件事，这些教导，我看到神的心是何等的大。他跟我们所立的约，他都一句一句都记在心中。我们可以忘记，但神却没有忘记，他守住。他说，我必出领将以色列家分撒在列国中，好像用骰子骰骨、以色列要 像被骰子一样，骰子一样骰骨。罪人必得惩罚，但敬拜他的人一个也不会失落。神会看顾那些相信他的移民。那些呢，却认为灾祸必不追上我们，也赢不着我们，他们必死在刀下。刚才我讲了，我们逃不了的。但是总是有些人说，没关系，我有钱，我有权，我可以透过各方面管道，我可以躲得开，只是花钱消灾。不会的，当神的审判来，这些都救不了你，没有人可救得你。只让我们懂得来敬畏，感谢神。神不但是怜悯，他在这方面带来的怜悯的结果是什么？他必然要复兴，他必然要复兴以色列，复兴他的百姓。审判不是最后的结局，感谢神。每当毁坏之后，神要再重建。有时候我们看到似乎神给我们的一些管教，但是感谢神，神管教你是因为爱你，但管教不是最后的结局，结局都是最好的，因为我们的神是爱，他要把我们带到他的荣耀里面，他要把我们带到大里面去。所以我们看到十一节，到那日，有一天，到那日，神的时间，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。这个倒塌的可以说很大，破坏，很大的破坏。但上帝说，在人不能，但是他要重新再建立，堵住其中的破口，将那破坏的建立起来，重新修造，像古时一样。这个讲到过后弥赛亚的来到，这个是救赎，救神救赎的计划。他要重新大卫的王朝，大卫之约。这个讲到大卫之约，大卫的国度是永恒的，但不是指大卫，是大卫的子孙，也不是他的后来的，这乃是指 这个弥赛亚，耶稣基督，这位君王，他要来重新再建立。耶稣来了，他死了，但在这里这他来的是第二次的再来，耶稣要再来。这个时候他如果再来的话，一切都要修好，神要赐福给以色列，给他的百姓，他们将会成为一个荣耀归主的这个子民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如何要回到神的面前来？如何回到神的面前来？我们再继续看下去，你可以看到耶和华说日子将到，耕种的必继续收割，非常美的一幅画，是将来神要再重新复兴他的子民，复兴他的教会。现在我们看到，其实以色列是给我们看到神在这世上的工作，很明显的神要重新再建立，使那地呢再重新兴旺。从这里我再看到另外一点啊，今天我们在面对世界的每一个引诱、试探、考验，有时候我们看起来我们怎么得到盼望？要如何得到盼望？从哪里找到我们的盼望？我只能在这里看到神的话语这么说，只有听从上帝的话才能够得到生命重新再造的盼望。先知阿摩斯呢，他虽然提出很严苛的信息，刚才我们看到这些都信息都是非常严苛的，为的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及时的悔改，好让上帝能够重新施恩给他的百姓，给我们，使他们能够成为新造的子民，使他们不再成为流亡各地的民族。但是非常可惜，虽然先知用这样严苛的话提出的警告，但是想听的人还是很少。我想问大家，这里这几个礼拜我们在这里听到这阿摩斯的信息，你听得怎么样？你听得怎么样？很严苛，有时候讲得很严苛，我有时候也不想讲，其实阿摩斯也不想讲，非常严苛。当时在这个阿摩斯讲话的时候，讲到的时候，甚至在北国的祭司，还记得吗？我给大家看到在第四章还是第五章，那个祭司亚玛谢阻挡他，叫他回去犹大，不要在这里讲。阿摩斯说我也不要在这里讲，但是没办法，上帝差我来了，我必不得已讲。在这里有多少能够把神的话听到心里面去？还是继续的刚硬，继续的违背吗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听上帝的信息是很重要的，因为上帝的话才是使人走上正途的准则，不是我给你的，是神的话语才能够帮助我们回去归回的那些准则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阿摩斯呢，从神的话语告诉我们有了这个盼望，这是从神来的盼望，不是阿摩斯自己想要安慰他神的百姓在说出一个盼望。人的盼望是很短暂的，人的盼望是虚假的、虚表的，只有神的盼望 才是真实有力的，才是永恒的。所以这时候呢，神不但给他的百姓严苛的这个指责，同时呢也给他们一个新的盼望。这个盼望就是有一天上帝要重建他们的国家，使他们不再流亡国外。但是请注意，请注意，这样的盼望也有一个基本的前提，就是听从上帝的话，遵照上帝的话去实现。如果你要蒙福，你必须要听神的话语，你必须要去实现神的话语。如果没有如此的前提，又怎么样得到这样的盼望呢？不能够。所以今天基督徒呢，应该好好重新思考这样的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我们用多少心思在了解上帝的话语？今天我们花多少心思来了解神的话语？因为这是关系到我们的将来，我们那个盼望。我们会去追股票，我们会去了解关于我们现在的一些东西，想要的东西。打个比方，如果今天政府说要给我们钱啊，1000块或者多少钱啊，一笔钱啊，他会公布消息，请大家注意，你会不会等？你会不会竖起来，然后赶快去了解一点 SG50？很多人最近，我前一阵子收到有个人发这个信息说，我要去查考上帝政府要给你钱，我懒得去管，因为太多假的。那对上帝的话语，我们有没有花这种心思去了解呢？因为关系到我们的生命，关系到我们的永恒的归宿。我们是否正确地去实地将上帝的话落实在每一天的生活和工作中呢？不只是去了解，实现，落实。如果没有这样的反省和认真的态度来实现上帝的话语，我们要期盼，我们要期盼生命的再造或更新是不可能的。唯有先落实上帝的话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在我们的工作中，以上帝的话作为指标，这样我们的生命才必定会产生一股新的力量，我们才能够经历上帝的能力，我们才能够有盼望的生活下去。阿摩斯以一个美好的应许来结束他的整本书，他的预言。他说，以色列将要被栽种、保护和永不再从蛇的地上拔出来。这个是13节到15节，简单的就是这个意思，上帝要重新再栽种他们，保护不再从地上拔出来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今天神也给我们这样盼望，是神所说的。他是谁？神，耶和华是神，但是不是你的神？是不是我的神？当犹太人知道，他们虽然不信，他们的神却始终信守他的立约的允许。你看到吗？我们可以忘记，我们没有守神以我们的所立的约，但是神始终一直在坚守，他没有违背他立的约。这是何等大的安慰。我记得有一首歌，宋山杰，我虽然忘记主，主却不忘记我。那首歌分心短一个，感谢上帝，神没有忘记他的百姓，他的子民。 神也不会忘记我们，但是前提之下，我们有没有回到他面前来遵行他、认识他、落实他的话语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来祷告。阿爸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赐我们今天这段时间再次能够聆听你的话语。是的，在你的话中，我们看到你的信实、你的公义、你的怜悯。同时，让我们看到上帝你是可畏的，因为我们绝对没办法躲避你的面。让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，赶快坦诚的在你面前来认罪，以神和好。让我们归回神，让我们行在主您的话中。感谢您，当我们向你追求、祈求怜悯，真心向你悔改，神你要施恩于我们。让我们千万不要刚硬，认为神你看不见，你也不会知道我们所做的。我们能够躲藏起来，神啊，让我们能够明白这是不可能的，因为你是创造宇宙的主宰。感谢神，虽然你会审判管教你的孩子，但是在管教中，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盼望的。你管教的目的并不是要毁灭我们，乃是要叫我们与你圣洁有份。你管教我们乃是因为你要我们回到你面前，回到你里面的，来共享你的荣耀和生命。感谢你，所以求主你继续保守我们的教会，保守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，保守我们的灵命，让我们继续的成长，让我们不要同流合污，让我们能够在这世代为你来做光做盐。求你赐福今天的信息，求你继续向我们做那感动的工作。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靠基督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